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红二代致习近平公开信，要求澄清胡锦涛二十大离席真相，还有多国调查中国设立海外警察局引发长臂执法的担忧。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发表您的看法。我们首先来看红二代致习近平的公开信。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突然被请离二十大会场事件继续发酵，外界对新华社称是健康原因提出强烈质疑。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离职干部严怀实名向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澄清事实。有评论指出，胡锦涛被离席揭示了中共党内权斗的残酷和丑恶。那中共原体制内人士公开致信习近平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类似四通桥横幅和严怀公开信这样的举动，在被控制成铁板一块的中国社会产生什么样的震荡效应？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律师。高律师，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还有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玉文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高律师好。
首先，这个严怀致信习近平公开信中说胡锦涛离席令人费解，当局应该迅速公开事实，立即平息混乱。那我先来请问这个邓宇文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严怀这个人的背景和您对他这封公开信的看法。
严怀先生，这个我对他有所了解，但是不是非常了解啊，可能高光俊先生比我更了解，因为他毕竟在美国这个很早来美国。那么我是在这个2019年他来美国的时候，我认识了他，并且跟他一个吃过一次饭，坐过一次从纽约到清真西的这样一个部长车聊天啊。当时给我的感受是，这是一个很实在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个很有这样一个干劲的人啊。也虽然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严怀先生呀，个人的这样一个我们讲这个状况吧，可能不是太好，但是就那种理想干劲是没有消失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解释他今天的这样一个行为。他是红二代。红二代，他的父亲我们讲这个曾经在这个一机部工作过跟这个中共指代几个领导人啊都关系都非常好，江泽民啊关系非常不错，秦云也关系不错，我们讲这个邓小平家族也关系不错，他曾经最后一个职务是在康华邓小平儿子这个邓朴槿惠的康华公司做到了这个局级干部。那么他在这个中共青干局的时候曾经到镇定考察过习近平，所以说对应该来说就是说跟习这个至少是也我们讲也有这种这个建立了一定的联系，但是当然跟习的关系是没有跟其他的就是说邓家、陈家、江家的关系好啊。他写过一部进出中组部的这样一个书啊，总之我昨天还这个为了这个做这个节目在也翻就看了看他那个书。那么在他的序言里面呢，我们讲这个严怀讲了他有几个特点，我讲这几个特点可能能解释他这种行为。一个就是他讲自己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的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的。第二个是说这个他的性格中有不安分守己的那种特质不安分守己。第三个性格特点就是所谓的理性的超乐观主义。当然这个他理性的超乐观主义，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对中国的这个对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中国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是否这个民主的发展是否乐观。但从他这个我们讲对这个写这个公开信来讲的话呢，应该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太乐观，所以他会写这样一个信。但就是因为他所谓的他现在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这样一个局面，大家是一个一言堂，大家不想讲话也不敢讲话的，就是他写了这个公开信。虽然这个公开信不是一个我们讲 对外部公开的是他的微信群里面，对吧？发在微信群里面。但显而易见，他发的是微信群里面，也希望他能够公开，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谈这个话题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他根本的还是属于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啊，他总是想干点事啊，总是想干点事，总是想为中国的这样一个我们讲民主自由做一点自己这样一个历史认知的这样一个工作。虽然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呢、啊，要得到其他人的赏识很困难，但哪怕就是一个孤军奋战、孤军作战，他觉得可能也自己要做，要发这一份心啊，发这份心。否则的话呢，从他的性格来讲，可能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个不太。就是说不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实，所以是必须要自己做点什么啊。
嗯，好啊，谢谢邓宇文先生。那高光俊先生，这个严怀啊，他说他已经入党57年了，然后呢退党33年，仍然有党国的情怀，而且他自己说又是和这个胡锦涛、习近平啊都是清华的校友。您怎么看他这个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发出的这封公开信？
胡锦涛被迫离开大会这件事情确确实实匪夷所思。那我们一直在想想中国国内国外是否有一些动作。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严怀出来了。当然严怀这个先生他本身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内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也算是一个干部子弟，当然不算是完全的非常高干非常高干的这些人。他过去多少年来的行为基本上可以把他判定为一个这个中共共产党内一个改革派，但是后来呢他完全是脱离了这个中共这个组织，跟这个海内外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些人是多半都有些往来，所以他的这个出来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代表了这个一些人士的声音。但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够看到说他就是代表中共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的改革派的人士来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无论如何，这个在这种万马齐喑的这种状况之下，严怀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出发出一个声音，尽管这个声音我估计很快就会被屏蔽掉，但仍然在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的行为是非常可取的。
嗯，
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国内包括在共产党党内仍然还有不同的声音。
那严怀这个严怀在公开信中啊，他表示胡学长若身体欠佳离席，请简略公布病情，若非生理因素及心理原因导致的行为，胡学长和学弟的部下一方或双方可能有处理欠佳之处，也请学弟您了解调查明察秋毫。那他所指的这个学长就是胡锦涛，学弟就是习近平啦。那高光俊先生，您怎么看这封公开信的用词？您是否认为这是对习近平的公开发难或者是挑战呢？
啊，这个用词非常有意思啊，也想到我自己本人也有用过这样的词。你比方说，现在我的学弟陈文清做的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有些人也用这个词啊，学弟你应该做些什么东西？因为严怀、胡锦涛。都是清华的正牌的这个学生，当然这个习近平算不上说是清华的博士，实际上这个并不是正牌的清华的这个学生，所以他用这个词呢，我的理解是想更加缓和一些气氛，更加表明一些他是站在非常理性的角度去让习近平去考虑到这些事情在国内国外所引起的一个反响。因为我们也看到，如果是身体欠佳这样的一个解释，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实际上是很多地方也是说不通的。如果是身体欠佳，所有的人都会表示一个关切关心的样子，特别是那些曾经被这个胡锦涛非常重用提拔的，像李克强啊、汪洋啊这些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这个身体欠佳这个解释，我们觉得是没法接受的。那这就是为什么颜淮想用学弟学长这个词来写信给胡锦涛，也是避免更多的刺激这个习近平。
嗯，邓宇文先生，这个颜淮他在公开信中还强调啊，他说离席事件若不澄清，严重影响贵党和我国的声誉，爱之深责之切，故发此信。您怎么看颜淮的这封公开信，是爱之深责之切，还是说是戴上丝绒手套的铁拳？
颜淮就是用词啊，就是刚才高峰先生讲的，他为了某种意义上是为了这个拉近，就是说这个跟两姐之间的关系，跟胡锦涛也好，跟这个习近平也好，不过这个刺激他。当然这个跟可能跟颜淮自己的来讲，个人的就是说，毛俊英他自己来讲，他可能还有一些党国情节、党国情怀在里面啊，他也不公开不回避这一点，在公开信里面这么讲。所以讲这个，才会有这样一些就我们讲叫委婉的这样一个表达。那么从这个事情本身来看呢，我觉得对中共来讲的，到了这个坏影响是已经形成了，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坏影响，这个也已经形成了。但是话也讲过来，这个是对中国来讲，他作为一个组织，他讲从成立到现在，我干的坏事太多了啊。这个胡锦涛这个事情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在他们来讲，所以应该来讲就是这个事件在强烈的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这个风控之下呢，中国的老百姓。其实并不一般的本身呢，并不了太多的了解，可能到现在为应该是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多多少少知道一点的，他可能也会因为他这种信息封锁的话，会倾向于官方的这样一个解释。印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就是说会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可以就是说，就好像这个头上这个虱子咬的包太多了，再咬一条也无所谓了，他们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我们叫到现在来看，他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解释说明，所以就让这个事情就是说不了了之啊。
那这个中国现在首次由体制内的人士就胡锦涛离席事件致信这个习近平啊，那邓宇文先生，您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我觉得这个就仅仅只能表示是这个颜淮个人的一个行为。我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以前呢，就是但凡社会的公共事件出来了，基本上都会有一些有体制内，包括前体制内的人啊，包括现任这个现在还在体制内的人，知识分子也好，或者就是一些退休的也好，会写一些我们讲这个公开信，那么这个签名，主要每次看来好像是个颜淮都会，参加这个签名的活动啊，至少是有他的个人的一个份。但是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啊，没有出来这样一个呼吁。颜淮这个公开信是已经，应该来说是有几天时间了，不是说昨天才开始这个就写的，而是有几天时间啊。那么在这几天时间之内，我们讲并没有其他的人来呼应这个颜淮的这样一个呼吁啊，哪怕是不管是以共同签名的方式，还是以个人的方式，就呼应颜淮，没有这样一个行动。所以讲这个我个人从目前来看，只能是判断是颜淮个人的一个行为。从刚才我对这个颜淮的这样一个性格，他自己的性格，他自己所亲的性格特点来看，也应该是不是他冲动之下做出的这么一个工作，而是他一个心思熟虑的考虑，但是我们讲颜淮有个人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情况，有个人特殊的情况，他可能就是说他对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事情并不会影响到，假如讲就是这个事情出来叫不大可能对他的家庭啊，或者这个子女产生这个。太经典的影响，所以他个人就可以勇敢的发掘，但是其他人呢可能没有他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这个在呼应这个事情上，他就必须慎重。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上，你要变一个在官方看来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的话，可能确确实实是要思考的。毕竟我们讲这个行为本身可能会让你呀会放弃很多的一个利益我们不说他是这个，我们不能因此来挤的这些人说不勇敢等等啊，因为毕竟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吧，还是要 这个特别是在大陆的话，要他是要考虑到这多方面的影响的。
嗯，那邓玉文先生，有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网友啊，他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推特网站上已经发表了一些评论啊。其中有一位叫 Lucifer， 他这位网友说，原中组部官员算个什么官？习近平连总书记都不放在眼里。那您认为这个严怀的这封信，是不是就会这样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了？还是说他个人的安危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觉得严怀这个公开信可能就跟其他的公开信一样，基本上可能就最后是不了了之。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微信啊、微博等这个所谓大这个中国的自媒体里面，根本看不到这个公开信的影子，因为人们也很少谈论这个事情。就是说，比如讲，在我在大陆的这个几个所这个记者群也好，这个自由派的这样一个群也好，基本上不谈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很敏感，所以不这个自己的就不谈不提这个事情，而且也知道提了也这个谈了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所以就是起的这样的结果，不会就是说这从他们目前这就属于这个一言堂的这个完全不管控之下，这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那么至于说这个观众说这个严繁体是一个中组的一个局级干部啊，习近平连前董事局都可以不放在眼里，毛主席说你可以这么讲，但是不管我们讲对一个事物的这样一个关注一个抗争，不管这里面不在乎说你的官大官小的问题，哪怕就是一个小人物，就好像苏东桥的一个小人物啊，这个一个公民的一个抗争，它也会引起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效应。至少这边在我们讲这个对人讲在海外会引起很大的这样一个反响啊。所以讲我们讲的这个，包括这个严怀的这些工作室，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作用，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中共体制内很多人的看法。因为我也跟中共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有交流，从他们虽然不能明确的表达，但是从他们的这样一个隐晦的表达里面，也看到对这样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高度的这样一个不满啊。
那高光俊先生，有观察人士说啊，严怀的这个公开信是四通桥事件后又一个对习近平政权合法性公开表达抗议的行为。您认为这些事件会不会引起社会震荡？
目前看来，这个确确实实是继四通桥以后我们觉得看到的又一个不同的声音的发出来。那四通桥不一样的地方是，严怀本身也是共产党的一个官员，尽管他现在退出了共产党，用的是贵党这个词来称呼这个习近平，但我们也正如我们刚才丁义文所说的，这个行动本身也证明了在中国有相当一批的这些人士有对这个习近平的政策政权有不同的声音，包括共产党内在内的这些官员。那至于说能不能说因为这样一个声音在中国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震荡，我觉得我们还要等等看。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这个推特的网友啊，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叫San Go， 他说人在中国就不要质疑小学博士，会引来杀身之祸。还有一位呢叫Can I Gui， 他说严怀应该发动清华校友每个人都发出公开信，这样效果更好。那高光俊先生，您对这个评论有什么样的回应？高光俊先生啊，是不是我们又有点断线了啊？那邓玉文先生您怎么看？
就是关于这个由这个信是否这个引发对这个严怀这个个人的这样一个安危的担忧，这确实就是担忧是我们讲是应该关注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下，习近平对反对他的人，质疑他的人会公开质疑他反对他的人会做的什么样一个举动出来，不过我觉得这个这个严怀个人的这个。这个关联看，对他跟几大家族的，就是说邓陈家，虽然说邓 家也好，陈家也好，是对习近平眼里都江泽也好，都不放在眼，都不放在习近平眼里，但是他本人毕竟也算是一个红二代，所以讲，我觉得，而且这个信本身也是研究方面不是很，错都非常激烈，所以，从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话呢，我认为可能就是说，对严凡个人应该不会采取一个太过激烈的，像处理任志强那样，因为这两者的性质是不一样。任志强是在那公开信里面是说的这个对习近平是那个非常冒犯的，但是严怀这里还是有一些策略、一些技巧的，所以我认为，那种这个把他投入监狱的可能是应该来讲，我觉得暂时可以排除啊。
那高光俊先生现在回到我们的这个线上了，那您怎么对这个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不知道您刚才有没有听到啊？我们这个我在读的就是说，一个是说在中国不要质疑这个习近平，否则呢会引来杀身之祸的。那还有一位网友就说了，这个严怀应该发动清华校友每个人都发公开信，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您觉得在现在目前这种肃杀的气氛当中，有没有可能说有更多的人会来响应？
我想我首先同意严怀发的这个信息啊，仍然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目前判断不应该有更多的对他个人采取的行动。当然，也倒取决于严怀这个信发出以后，他产生的一些连锁反应。如果真的是说，严怀的这封信引起清华大学乃至其他各个界的人的反响的话，我相信这个也习近平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特征和他一贯的做事方式，他会采取更大的镇压措施的。而且我认为这样的发信，尽管很悲壮，但是仍然还是必要的。
对，这个严怀他自己说了，他现在的这个推特啊、微信的这个账号被永久的封闭了，而且呢，中国方面就推辞啊，一个说这个警察方面就说不是我们，公安方面就说不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微信方面呢也说啊，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情况。那现在中国各地啊正在悄悄地发生一场声援四通桥事件的运动，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公共厕所内出现这个反清零、反集权的传单了。那高光俊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这些活动是不是一些小粉红啊，或者更多的人政治觉醒了的这个迹象？
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欲动树未动，风静。这个词我忘掉了哈。这个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对，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在万马齐喑的状况之下，在他的铁腕统治之下，但实际上，中国社会内部的这个反抗的意识，各种阶层不同的反抗的这个程度仍然在酝酿之中。这个高压越强，我相信这种反抗的这个行为会更激烈。我们也看到这个四通桥发生的这件事情，也会看到各种各方面的一些反抗的措施。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这个清零政策、封控政策造成的这个像郑州富士康的这样的一种反抗的形式，而且我相信将来这样的反抗的形式会越来越激烈。那就像我们过去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外面报道，但实际上在中共统治的这么多年内经常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反抗，只不过是在中共的言论封锁之下，我们外界并不知道这些反抗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非常支持美国之音还有世界各个的媒体对任何一个中国的反抗的这个事情在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尤其是让中国的这个普通的民众知道这个反抗是有作用的。
邓玉文先生，你怎么看这些在中国现在叫做所谓的厕所革命，还有这个富士康大逃亡，这些底层老百姓他们所发起的这种反抗的或者是抗议的行为？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啊。第一个是底层民众的那种基于自身利益的这样一个反抗，比如讲富士康，这个很明显啊， 因为如果假如能随着疫情的原因或者随其属于什么样的原因，对这个对大众的利益造成这样一个不利的影响，他们就采取这种所谓各种各样的，我听就是软性抵抗的这样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不公开挑战你这样的政权，但是我总可以采取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反抗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有意识的反抗，这种厕所革命啊，我觉得就是说属于一种有意识的反抗啊，它不。一方面当然被清零政策是严重违背民众的这样一个普通民众的利益的啊。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技术的厕所，这个我们讲，因为一方面来讲厕所因为没有监控视头，另外这个平时一般来讲人们都不太这个就是说就对厕所特别关注嘛，所以就是说他反抗的这种自由度就比你公开的厕所之外的反抗，就如果你在厕所之外贴一个，肯定一下子把你这个扑倒了。但是我们讲在厕所里边，一般来讲没有谁这个没事的话不会到厕所里去的，应该来讲这个自由空间就大一点，但是他肯定这种反抗形式反抗方式也受到苏东桥这样的个人行为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单单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基于自身利益，而是说某种意义上他是受到了一种这个理念的一种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传播，一种就是说受隶属苏东桥的这种行为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自觉的一种反抗行为。当然所有的反抗行为但现在在中共这个的镇压之下，不仅然是说我们讲这个用一个就是说不太贴近的这样一个比方，就算是这个偷偷摸摸的进行，如果公开的进行的话，因为对反抗者本人来说会带来一个安全的影响，所以来讲，但是他的这种反抗行为的后果只要一全部出去了的话了，就会被更多的人所知道，甚至所感召，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啊。
嗯，那高光俊先生，您怎么看？邓宇文先生刚才提出的一个是主动的这个反抗，或者是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反抗，比如说像富士康这种大逃亡，可能就是被动的反抗。
我觉得这个区分还是有蛮有趣的。我觉得加上还有一个另外一种反抗。那这个可能我们是看不到的，或者是很少能看得到的，就像很多人，过去在中国在做，现在有些人逃往到海外，包括现在正在中国做的这些人，从头到尾就是有理念、有意识的去反抗中共的统治。那也有一些人是反抗是没有被发现的，正在地下积极从事的这种反抗。包括我相信在共产党内部之内也有一批人在主动的去反抗，这种反抗有可能是反抗习近平个人的这个独裁，也有可能是整个反抗共产党的这个集权统治，我相信这一批人仍然会存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不管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还是这个隐藏的更深的反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反抗都应该汇集成一种力量。那这种力量就像我们经常分析的，尽管习近平现在看起来非常这个独裁，非常权力非常大，但中国随时可能爆发这种反抗推翻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权，我相信仍然还是有可能。
那您认为这个可能性它的契机在哪里？
有的人认为这个契机可能是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发生什么变化，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然后突然就造成整个社会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个人认为这跟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跟整个社会的不公正、社会的动乱、社会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倒行逆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那这个到底这个导火索在什么地方说老实话我们谁也不知道。就像美国的有些理论家说的，革命永远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包括辛亥革命在中国也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么几个士兵在那儿起义后就造成了整个清王朝的垮台。那我们也看到了共产党国家像罗马尼亚，谁也没有想到在七幺三四库演讲的时候有一个人吹了一个口哨，这个口哨就演变成整个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倒台。 那中国将来我相信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嗯，谢谢这个高律师。那邓宇文先生，我们看到从这个中国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到感言学者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瑞，他们这样的红二代或者是社会精英都因为抨击中共集权受到政府的这个陷害或者是判刑啊。那习近平第三次连任后，您认为民主运动还有多大的生存空间？
民主运动的这个空间是被这个压缩了，但这个压缩不等于就是说他完全就是无所作为，包括我们讲你刚才举到的两位，包括现在的严怀，包括苏东桥，包括这个厕所革命，包括这个富士康的这种所谓的被动的这样一个反抗啊，他都是整个我们讲可以看到从一个大的一个历史我们这个来看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就是说整个民主运动民主这个抗争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啊，虽然这种我们讲因为习近平的集权，因为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这个高度的这样一个管控，现在看觉得大家都觉得有种无力感啊，似乎对这样一个政权无可奈何，只能接受等待他自身的这样一个溃烂啊。但是我就是说，进入我们刚才所讨论的，还是有一些人这个不甘心这样一个习近平的这样一个集权统治在做各种各样的一种反抗事件，小概率事件我们就无法预知啊，无法预知。但是从一个就是说从一个历史背景来看，刚才这个高峰林先生讲这个属于经济的这个对这个一个反抗行为没有必然联系，确确实实也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我觉得还要看到啊，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经济形势恶化，经济形势坏到极点的话了，它会加剧就是小概率事件的出现啊，小概率事件。因为我们讲它一个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或多或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的时候，这个抗争本身可能确确实会减少，会减少。但是当经济恶化的时候，它会就我们讲这个，当大家都觉得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啊，那么就这种抗争可能就比前者就大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恶化与这个民主运动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内在的联系，至少这种背景上它构成了这样一个联系。印度就是说，在未来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这个继续下去的话，中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大概率是很难好起来。那么好起来，再加上这个，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这个贫富分化，虽然讲我们讲这个习近平讲要共同富裕，如果在经济不增长的情况下，共同富裕只能是说打资本的主意。那么打资本的主意的话，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讲这个民营企业家的那种高度的不满和他们的一些反抗行为啊。这样的话呢，各种各样的各个方面的不满就汇合起来，就会有一个破口。我们不知道这个破口会出现在哪个地方，但是当多个破口都存在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有一个破口会喷发而出，这种反抗的能量出来。所以从这点来看，应该来讲未来的这样一个民主革命，我觉得民主运动还是值得期待的。
好，谢谢这个邓勇先生、高光俊先生。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和他们的观点啊。那首先这一位叫 Zara Chu， 他说习近平像操控彭帅一样让胡耀邦出来露露面，他就自认为可以解决危机了吗？就是不知道胡锦涛愿不愿意就范。还有一位网友叫梁章，他说想问高光俊老师，像严怀、四通桥勇士这类的行为，各自大概会面对怎样的现实上的对待？严怀会被软禁吗？四通桥勇士一定会被酷刑吗？国内有想抗争的人，想知道大概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后果？好，那我们就先请这个高光俊律师来做一个回应。
我在中国是学法律的，也在公安系统工作了很多年。我想，回答，首先四通桥的这个勇士的这个最后的结局，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四通桥这个勇士的这个任何信息，但是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 他是被关押了，然后一定会有被判刑。这中间至于说有没有酷刑，在中国凡是被关押过的人大概都能够体会到到底有多大的程度上你会被酷刑。这个在中国基本上是大家都熟知道的，全世界也都知道。我记得当年这个中国在80年代中国加入了世界反酷刑反虐待这个公约，当时是胡耀邦来当总书记的时候只是当时的这个公安部长加入了这个反公约，但实际上中国的公安的酷刑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在习近平当政以后，中国司法机关对被逮捕的人的酷刑是非常惨烈的。大家后来也看到了，后来的中纪委甚至比中国的司法机关更残酷，对人的迫害更残酷。所以四通桥这个勇士彭立发，我认为他一定会遭受的这样的恐怖待遇、酷刑待遇，因为他直接这个攻击的反对的对象就是习近平本人。
嗯，
就是说严怀先生，我相信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目前他发的言论都仍然还是比较缓和，而且他的用词也都比较委婉，用了一些什么学长学弟之类的话，所以我估计目前看来他应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危险。但是正如我刚才说的，这要取决于他这件事情的发酵的后面的程度到底怎么样。这个对国内的这些朋友要反抗的界限，要反抗的所面临的风险仍然还是有的。但正如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本人也一样认为，如果你要追求中国民主的自由的事情，你就应该站出来。那你当然会面临一些风险，但如果你害怕这种风险，那这个社会永远就不可能有前进。
嗯，好，非常感谢高光俊。那邓玉文先生还有一位网友啊也发来了这样的一个评论，不过呢我们因为第一个话题时间不多了，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啊。这个朋友叫 Damon， 他说中共要编一个病因还怕少吗？只是不敢将胡锦涛送进精神病院而已吧。不过党内外对习不满的质疑不是蛮混就能解决的，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件事是对以胡锦涛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话，他是不可能就是说要他公开的说出来避个谣啊或者其他的动作，他不会在胡锦涛身上这个打过他的主意。但是这个是本身确实是对于党内的，我觉得就是根据我的了解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不满的，实际上本来说这样的话我们讲其实对中共来讲也不是一个坏事，他附属更多的党员更多的领导干部看清了习近平的这样一个本来的。
嗯，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高光俊律师和邓玉文先生。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多国调查中国海外110长臂执法引发担忧，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全球21个国家设立了50多个警务服务点，骚扰和恐吓异议人士。中国外交部则说，这些机构是为中国公民提供行政援助。加拿大、德国和荷兰等国家正在对这类机构展开调查。这份报告再次引起了各国对中国长臂执法的担忧。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自称，过去一年多已经说服了23万国民返回接受刑事诉讼。那中国设立海外警务中心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对人权和国际法治造成什么样的破坏？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高光俊律师，另一位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好，那高光俊先生，我先请问您，这个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啊，他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海外110失控的中国跨国公安。这个报告说呢，中国公安部门在5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包括在西班牙有9个，在意大利有4个，另外在这个英国、德国、加拿大和美国也都设立了这样的所谓的警务站。那高光俊律师，请您介绍一下您对这类机构的背景的了解。
我可能是先相对比较了解的这个，因为这个 safeguard 的 defender 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跟我保持联系，我也跟他们提供了很多一些信息，尤其是在特别是在最近在中国在海外执法这件事情，首先我想阐明一个概念，就是说常备执法这个概念，在英美的法律体系里面确实有一个。Long arm jurisdiction 这个常备执法，但实际上这个是指在民事诉讼里面可能有常备执法这个事情，但是在刑事案件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澄清这么一个概念。第二个，在中共在海外设立这种警察机构的分支110的这个服务站，这个从很多角度来讲，来说明中国现任的政府领导实际上对国际法、对国际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无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权力非常这个弱的这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外国的政府在他的国家里面设立一个警察执法的一个机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殖民地了，就像当年这中国的上海有租界的殖民地一样，那上海的执法是由这个英国，那租界地的执法是由租界的人来处理的，所以尤其是在西方民主的国家，这是不能容忍的。当然，中共在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暗中在海外设立了很多一些秘密据点，一些执法的据点，以此来达到他们的一些目的。这个。我相信西方的机构呢，应该是在一直在监视这些东西，但是最近几年发展到公开的在海外设立这种警察机构，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还有这个国内的这些法律的。那目前这个人权卫士调查出来一定有这一些，我也看到了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政府对这个海外在中共在美国执法也这几年非常非常重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抓捕了一些人。据我相信，欧洲的国家，包括英国的这些、荷兰这些国家，恐怕也越来越重视这一件事情，也会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来对付中共在海外执法这件事情上。
那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他在一个这个新闻会上，他说这些海外的警务局实际上呢是在海外成立的中国公民服务中心，他说是为海外中国公民办理驾照、换证等业务，解决这个旅居海外侨胞的实际困难的。那根据这个中国和荷兰或者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共同签署的国际条约啊，维也纳公约、外交行政事务，这些是不是应该属于由这个领事馆来处理的？邓宇文先生，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中国公关在海外现在这个设立这样一个支持机构啊， 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利益啊，它上全球扩张。我们讲中国的商人、中国的这个游客、啊、都上全球，我们讲这个发展。因此来讲，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利益要处理的。比如讲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外诈骗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讲这个，它涉及到一些国家，涉及到中国大陆啊。那可能就比如讲到海外的人，那可能就要一个什么报警啊、报警啊等等。但这里面可能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是促使他这个涉及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我们讲这个海外追逃的问题，海外追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很多贪官这个都有海外的护照啊、绿卡了，一旦遇到国内的行要的话，就我们讲就跑到这个西方国家，这样的话要海外追逃的话了，那可能是这样一个是。是也是设立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这个事件出来之后，我特别上网查了一下，没有查到相关的方面的一些信息，中国的一些官方网站，我只看到了在这个公安部的网站里面有一则新闻，就是说央视报道的，说2017年的时候，这个中国警察在意大利的一个联合执法，当时是中意两国的警察在意大利街头，这个进行执法的一个报道啊。那当然这个报道同时讲这个中意两国的警察在中国的一个执法，所以我不太清楚这种联合执法，这个是说如果是公开的哈，就是说公开传给中国警服的这种行为，不大可能，我觉得不大是在国不大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中国你敢公开的设立这个，就是说除非你是秘密的设立，那是另外不穿警服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是如果穿警服的话，应该来说是跟这个所在国的当地的这个警察机构，我觉得是应该沟通过的。那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比如讲国与国之间都有的联合执法的范围，可能高官就比我更清楚，我不太清楚这样这种方式。但是如果说是那种秘密，我们讲这个上海外这个到海外追逃的那种是秘密警察，那确确实实对所在国了是一个司法的这样一个干扰的活动，我觉得肯定是所在国是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出现的。
那高光俊先生，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荷兰啊，那是因为根据这个保护卫士和荷兰的新闻报道说，荷兰的服务站是由中国东部城市福州和丽水的警察负责。因为当地在这个荷兰有很多的华侨都是来自这两座城市的。那这个新闻报道说呢，阿姆斯特丹的机构啊，是自从2018年以来就存在了。鹿特丹的机构呢，还有一名前中国的军人，但是荷兰政府说这个机构啊，并没有中国在设立这个机构，并没有通知荷兰的政府，所以是非法的。那您认为这些海外的服务中心啊，它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到底是像中国说的这是民间服务性质，还是官方的执法机构？
这个目前在中国在海外设立的110服务站，这个警务服务站来说，首先第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是中国官方的一个机构，因为它明确的说的是警务服务站，是110服务站，所以这一点是没有错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目前看来，中共在海外设立这种服务站，主要是以福建、浙江这两个省相对比较多。当然这个现状本身也说明了这两个地方在海外的移民比较多。第三个呢，就是回到汪文斌刚才说的这个他的解释，他的发言，那实际上这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换护照这是领事馆的责任，根本就不是说要设立一个警察站来服务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驾照啊，那就更是不可能了，因为在西方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的驾照，你可以设立一个办理一个国际驾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解释是不能够让任何人信服的，你为什么在西方的国家里面设立一个警察服务站。说到这个警务的合作，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民主国家跟中共的之间的这个警务合作是有一些的。那这个呢，首先通过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国际刑警组织，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好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包括中国、美国这些国家。如果你在国际上有些警务的需要合作的话，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 有些国家相互之间也设立了警务合作的司法协作的这些组织，你包括美国跟中国也有一个司法协作这个组织，也就是说美国的 FBI 也在中国北京也开设了一些办公室，但这只是一个办公室在里面联络的。那美国和中国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交换一些有关普通的他们认为非常关心的刑事犯罪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贩毒啊，包括这些方面的东西。当然随着中美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发生变化，我据我所知这种合作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状态之中。欧洲这些国家也有，那但这只是仅限于办公室的这种业务的合作，绝对不可能作为扩展到在外面成立一个办公室，公开的挂个牌，穿个制服来那个服务。那至于说如果在海外真正的要去合作做些什么东西，前提之一就是你必须通知当地的所在国，取得当地所在国的同意，那然后你可以才派人到那边去协助处理一些事情。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荷兰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成立了很多年他们根本不了解。
那高光俊律师，我再继续问您，这个保护卫士报告说啊，海外警务局的主要任务是就是所谓的劝返行动，他们不仅是针对犯罪嫌疑人和腐败官员，也针对持不同政见者。那您怎么看中国在海外设立这些机构这样的做法，绕过了当地国家的这个管辖权和国法的保护规则，是否侵犯人权和这些国家的领土主权？
是的，因为我的职务可能是业务关系的问题嘛，所以接触这方面的案子比较多一点，包括被中国政府所谓通缉的这些人包括红色通缉的，包括有普通的一些通缉的人逃到海外以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政府的这个骚扰，派过来的人的骚扰。他们表面上说这些警务服务站是说要劝返或者是这个侦查那些所谓他们通缉的普通的刑事犯，但就我在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在海外来要把这些对中国政府持不同政见、有不同声音、对中国政府这个有一定的威胁，特别是牵涉到这个对中国官场的斗争有一些影响的人物，把这些人把他送回去，那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普通的刑事犯罪对他来说永远不是一个真正的或者是最大的目的，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加拿大的赖昌星，还有一大批被他们这个最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中国去的人，我们都看到更重要的是政治的目的。据我所了解，就像美国这样很强大的国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为了要想要某一个人回到中国去，他们甚至前后派了十组人是司法人员，直接到美国来执法，想要把这个人弄回去。当然，美国这个情治机构也不是说等闲的，当然每次都了解他们，都知道他们，至少遣送的中间的一半的人把他们遣送回去了，也就把他们赶回去了。因为这是不可以允许的，这些人到美国来执法，到西方来执法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是，刑事犯罪我觉得永远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维护他习近平本身的这个政权，还有对那些对他政权有威胁、对共产党政权为威胁的这些人士。
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这个长臂执法到美国来抓捕人啊，那这个所谓的反腐行动，包括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项目，声称从2014年以来已经抓获了8000多名海外逃犯。目前呢，纽约州法院正在审理一桩对中国猎狐行动的法律诉讼，涉及7名中国公民监视和骚扰在美国的居民。那高律师，我再问您，中国通过这个越来越多的跨国行动啊，在全球这个进行这种政治恐怖，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首先回答一个统计数字，8000名这个数字遣送回去，这个数字是很夸张的。据我所了解，这个8000名遣送回去的人，绝大部分是包括那些非洲逃到非洲国家、逃到东南亚这些国家，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这些国家的人，他们把他遣送回去，因为真正从欧美这些民主国家要遣送回去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国家并没有跟中国有迁渡这个引渡条例，也更不相信中国的司法制度，所以他们想从欧美这些国家要把这些所谓他们要的人弄回去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少的。那这些方式当然我们可如果展开讲，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人想办法弄回去。
所以
这一点，首先统计这个数字。
嗯，那也这也是因为中国和很多国家没有引渡条约，所以他就设立了这些非就是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这种组织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发来的评论啊。那有个叫 Zara True， 他说问题是那么多国家允许中共在本国成立中国跨境警察系统，为什么？还有一位网友叫 Demon， 他说请问一下，中共最近都以刑事罪来对待政治异议分子，该如何让不同的声音传出来？那我请这个邓宇文先生来回应一下。
现在就是我们讲这个，这里面存在着这么一个悖论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么多这个在西方呢存在着我们讲几十个这个海外这个基层机构的话了，如果说这个属在官方完全不知道，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啊。因此来讲，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知道的啊，比如讲他只是告诉了就跟基层的警察去打交道，但没有跟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国家系统可能是不太了解，只能是这么解释的问啊。如果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确确实实以这个随身自制的用这个刑事罪来打击这个我们讲持不动政权者。这样一个问题，从中国政府来说，他是为了就是说我不承认在中国有什么不持政权者，他是不持认可这一点的。所以讲从法律上来讲，他只能就是说用刑事罪来处理。但是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从海外来讲呢，我们觉得应该就多多的把这种情况就是说。给他揭露去了，就是说持不同政权的就是持不同政权，你不能用所谓的刑事自制罪来对待这样一种信息，你把中共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为了遮掩自己的这样一个目的搞的这样一种荒谬的这样一个所谓的行为给他我们揭露出来，就让中国的普通百姓明了，就是说你打击的是你的政治犯，打击的是持不同政权，而不是说你是把他们看的是一般的是犯罪分子。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那这个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说，海外警察局是中国全球监视控制网络的一部分，使得中共当局的手能够远远地伸出到这个国际边界之外。那今年8月，上海一家法院就判处了加拿大裔的亿万富翁金融家肖建华13年徒刑。在2015年呢，中国还越境逮捕了香港铜锣湾书商瑞典公民桂敏瑞等5人，并在2012年呢判处桂敏海10年的徒刑啊。那这些长臂执法对国际法治和这个受国际这个安危啊，都带来非常大的威胁和破坏。那今天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来不及再请两位继续讨论了。那非常感谢这个高光俊先生和邓宇文先生。网友呢，以后也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再次感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高光俊律师和邓宇文先生。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是李克强入局与出局，10年总理功过得失是什么，还有为什么终局赢家是习近平，习天下还有总理难题。网友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好，感谢观众收看并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